哈马斯拒绝解除武装，以停火五年重建加沙。马杜罗低头让步，美主播话川普三重围堵中共。川普承认普京或在拖时间，白宫重申和平优先于军援。川普亚洲行，白宫幕僚评估或会见金正恩。各航 CA-139 航班舱内起火，香港中环突发大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8号，哈马斯高级官员对媒体表示，哈马斯将持续控制加沙地带，并明确拒绝在当前局势下承诺解除武装，并准备接受长达五年停火，以重建战位加沙。川普政府已组建美国领导团队，负责监督加沙停火协议实施。白宫强调，此举旨在推动川普和平协议全面落地。据路透社17号报道，哈马斯政治局成员纳扎尔接受专访时表示，计划在过渡期维持加沙安全控制，无法承诺解除武装，准备接受长达五年停火以重建加沙，并要求巴勒斯坦人获建国前景与希望。18号，另一高层哈雅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只要占领存在，武装斗争不会停止。哈马斯将持续控制加沙，拒绝以色列全面解除武装要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此为和平障碍，威胁加大军事行动。白宫强调需尽快落实协议。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克制，卡达警告冲突升级风险，人质遗体归还与拉法关卡。同日，哈马斯透过红十字会归还一具人质遗体，以确认为75岁以色列人埃利亚胡·马加利达，为停火后第十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拉法口岸维持关闭，直至哈马斯完全执行协议，包括归还剩余18具遗体。而川普20点和平计划第二阶段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换取重建援助。美国副总统曼斯预计20号访以色列，与中东特使魏科夫及川普女婿库什纳同行。 Axios 引述以色列及美国官员的话表示，此行旨在克服障碍，落实川普和平协议。而在17号，美国司法部突然宣布逮捕33岁加沙人穆克塔迪，涉嫌作为国家抵抗旅成员，参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大屠杀事件。他在2024年9月12号申请签证时，隐瞒与哈马斯的联系及袭击事实，后来搬至路易斯安那州拉斐特，在一家餐馆工作。被 FBI 拘捕后，他面临恐怖主义及签证欺诈指控。 X 平台网友议论，他以为逃脱惩罚，但不可能是唯一涉案者，暗示或有更多潜藏嫌犯。外界认为此事凸显美国对哈马斯相关活动的严密追查。好多 X 平台用户质疑哈马斯突然强硬背后有中共暗助。追问加沙的隧道是谁建的？有意思的是，近日网上突然热传一段影片，里面讲到指加沙地下网超500公里，深50米，配轨道、电力、通风，技术资金超哈马斯能力。伊朗没有这个能耐，怀疑北韩提供援助。以色列分析师说，隧道似北韩风格，哈马斯挪用水泥建之。据 CNN 引述消息人士说，川普曾表示希望见金正恩。南韩总统李在明邀请川普参加 APEC 峰会时，想促成两人会面。网友奉中共甩锅招先不专业，讽刺三叛替习孭锅，李强访朝鲜遭冷遇直落，令指以色列俘虏供应中共建造局施工。时评人唐伯桥表示，中东和平协议已签，川普亦已经成为世界和平总统，而中共呢次被彻底边缘化。至此，中共在中共长期支持的五大部队——伊朗、叙利亚、真主党、哈马斯和也门胡塞武装，几乎全军覆没。 直到最后一刻，中共的官媒都在说，哈马斯绝不会放弃抵抗，会战斗到最后一刻。好消息，健康520推出新品润眼宝。你是不是长时间滑手机、看电脑，眼睛又干又涩又紧绷？润眼宝是一款专为日常眼睛营养设计的配方，含有姜黄素、鱼金子、黄叶素、决明子等18种纯植物营养成分，帮助维持眼部健康，促进滋润与舒适感，令你的眼睛在每日的荧屏生活中更有活力。无论是学生、上班族，定是日日玩手机的你，都可以透过润眼宝给眼睛多一些保护。新品上市优惠，先到先得，现在就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吧。美国与委内瑞拉近期关系日趋紧张，川普17号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为缓和局势已提出重大让步，企图与华府修好。有记者问，马杜罗公开表示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天然产品，包括石油和黄金的开采，为什么这样做呢？川普回答说，他什么都愿意给，因为他不敢惹美国。根据美联社报道，马杜罗据称曾向美方透露政治过渡计划，愿三年内交出权力，并允许美企参与委国石油及金矿开发，以换取美方缓解制裁与外交压力。不过白宫已经拒绝该提议。OAN 的知名主播香奈儿里昂在节目中犀利点评川普总统近期对中国的打击三连胜。伊朗是第一击，川普加强了对伊朗的制裁和军事压力，这个直接切断了伊朗与中共在一带一路项目中的能源合作。加沙是第二击，川普推动中东和平协议，成功释放以色列人质并结束加沙冲突。委内瑞拉是第三击，这个是最新的一环，川普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开展秘密行动，并威胁对马杜罗政权进行政权更迭，表面上是打击贩毒走私，实际上是冲着中共去的。他一针见血的质疑美国派遣上万士兵和八艘军舰的行动，如果只是为了打击贩毒，既不现实亦无必要。更重要的是，他敏感洞察到川普对委内瑞拉的政策远非单一地区事务，而是对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发起的战略压制。透过伊朗、加沙和委内瑞拉，川普政府构建了针对中共全球影响力的三重攻势，展现出深思熟虑的政治布局。川普17号和泽连斯基会面后承认担心普京可能只是想拖时间，不过他仍相信普京希望最终停火。川普说，我有义务确保国家储备的充足，因为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无论战争定是和平都要有准备。我们会谈到战斧导弹，但我宁愿乌克兰不需要用它，我宁愿这场战争结束。川普接着说，美国现在向欧盟出售各类武器，但我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要战争结束。每个礼拜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命，俄军、乌军只要是士兵，美国参与其中是为了要它结束，尽快结束。川普呼吁俄乌双方就地停战，停止杀戮，双方都愿意回家，回到家人身边。我对泽连斯基总统这样讲，亦对普京总统这样讲。川普还透露，已经与普京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谈话，相信泽连斯基和普京都希望结束战争，只要他们能够稍微和气一点。面对乌克兰希望获得美方战斧导弹的请求，川普说现在供应还太早，强调这个是危险武器，如果升级冲突，后果会很严重。川普指出，美国正努力让双方重启谈判，他希望能在不靠战斧导弹的情况下令战争结束。分析人士指，这个显示川普还是想用外交途径化解危机， 同时维持泽连斯基与普京的对话关系。白宫之行后，有记者问泽连斯基，你认为是普京说服川普，定是他不将你想要的战斧导弹给你呢？泽连斯基回答说，我认为俄罗斯害怕战斧导弹。18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川普总统的团队正私下讨论评估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访问期间，是否会安排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报道指出，目前美方还未开始相关后勤准备，亦没有与平壤接触。之前曾传出平壤早前拒收川普寄给金正恩的信件，使得美方年初推动的会晤计划受阻。不过川普8月在白宫接待南韩总统李在明时，曾公开表示对和金正恩的会面感兴趣。CNN 指出，白宫目前更专注于安排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但是期望辽宁对川普与北韩领导人接触持开放态度。根据路透社报道，北韩媒体最近亦引述金正恩谈话，表示如果美方愿意放下对无核化的执念，金正恩有意与川普再度会谈，这将可能成为两人自2019年以韩朝非军事区会面后再次出现的高层接触。18号，中国大陆与香港接连发生火警事件，幸无重大伤亡。上周国航 CA139 航班就是杭州飞首尔仁川的飞机，在起飞约一个钟头后，客舱行李架突然着火，伴随浓烟与乘客惊呼。官方确认为旅客手提行李内锂电池自燃，机组迅速扑灭并准备降上海浦东机场。下午1:30调配备用机继续行程，没有人员受伤。国航提醒旅客遵守托运规定，避免类似事故。网友们热议到，没人发现乘客都反映迟钝吗？都在那里观望，还有一个人居然想去拿那个行李箱。很多人的应变和临机处置基本为零，安全意识基本为零。这个亦是好彩锂电池比较小，这种险情对整个国际航空业的安检产生影响。当年一起未遂鞋争炸弹，地球人除鞋安检了20年，不是都3C 认证了吗？为什么还着火？同日下午1:多，香港中万华茂大厦后巷鹰架起火，迅速蔓延至货柜和船只，传出爆炸声，烈火冲天，黑烟蔽日。消防署出动60多名消防员、18辆消防车，火警升至3级，下午4点全灭，3人吸入浓雾送玛丽医院，警方疏散周围，交通一度中断。初步调查指向焊接或电器故障。华茂大厦属华茂集团旗下，华茂集团是一家成立在1960年代的香港私人地产发展商。该集团由已故创办人龚如心及其丈夫黄德辉创立。龚如心死后，中共官媒一直强调龚如心遗愿将庞大遗产捐献给中共。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指出，中共在龚如心早前与家翁黄庭钦争产案及金遗产案中一直插手争夺其家产。18号，清华大学官方确认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科院院士杨振宁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17号，网络就热传杨振宁逝世消息，当日有大陆媒体致电中科大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他称杨振宁逝世的消息肯定是传言。据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公开资料，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合肥，16岁考入西南联大，1945年赴美留学。1954年，杨振宁与米尔斯提出《杨米尔斯规范长论》，奠定了后来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基础， 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的基石之一。1957年获诺贝尔奖，曾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之前17号下午5点48分，大陆媒体红星新闻记者拨通西湖大学创始人施一公的电话，询问网传杨振宁先生逝世消息是否属实。施一公说，不要信网上的，不要以讹传讹。网友说，这次杨振宁是真的逝世了，在中国很多传言到最后都成真的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